好，弟兄姐妹平安。那这个天气这个实在是好像是这个很不好。那也真的是求主看顾我们，这个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把崇拜结束，也真的是回去的时候保守我们平安的脚步。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题目叫做站在恩典和真理的交汇处。那我们去年这个去短宣，去德国短宣的这个路上，那在这个法兰克福机场，大概往南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路程的地方，有一个小镇叫做 Worms。 那这个其实是在教会历史上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个500年前，大概是1521年的4月份，那马丁路德就是在这个地方，站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面前受审。OK， 所以你看图片上有一双这个雕刻的鞋子，对吧？那个据说就是马丁路德当年站在那边，站在皇帝面前受审的地方。那为什么会站到皇帝面前受审呢？那个起因是在4年前，那1517年的万圣节，就是10月31号，那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口大门上贴出了这个95条，对当时所贩卖的这个赎罪券提出质疑。那你知道我们一般这个有话要讲的话，我们就是1、2、3，对吧？那你实在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讲，你就贴个大字报，这个1、2、3、4、5、6、7、8、9、10，凑满10条。那马丁路德是实在是肚子里有太多的话要讲，所以他洋洋洒洒一口气写了95条，全是这个抨击这个赎罪券的这个条文。那赎罪券是当时教皇为了造这个圣彼得大教堂，那经费就不够了，那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可以卖赎罪券。那赎罪券的意思就是说，你买了教皇给你的这个赎罪券，那你就可以赎一点你的罪，对吧？那马丁路德这些饱读圣经的这些学者，他们当然就觉得完全跟圣经讲的不符合嘛，对吧？你是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的罪被赦免，所以你才因信称义，对吧？怎么可以是说靠着赎罪券来这个赎罪？所以马丁路德就是一口气就写了95条贴在那边。那他其实他贴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这个搞一场改革，他其实贴出来的目的是邀请所有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来跟他辩论。 OK， 所以他这个最初的意图是一个学术的讨论。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正好是印刷术这个刚刚开始起步，那古登堡的这个印刷术就开始这个在德国开始流行，那所以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95条就随着印刷术的传播就迅速的传到德国的全境，所以大家都看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你知道，所以开始就对天主教会就构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那等到这个查理五世这个刚刚，其实他刚刚登基，所以他看到德国全境很多的这些的纷争的时候，所以他决定是说这个不行，我得把这个事情给压下去。所以他就在1521年就在 Worms 这个地方召开了帝国议会，他试图来恢复这个宗教跟政治的秩序。 OK， 那当时教皇的代表就要求马丁路德收回他的错误言论。 OK， 所以你听着很客气，所以要求你收回你的错误言论，可是你知道这个后面是有很大的威胁在里面的。你其实往前其实不久，大概在这个15世纪的时候，那在佛罗伦萨，那有一个这个出来领导大家这个反对教皇腐败、反对教会腐败的一个人叫萨沃纳罗拉 ，OK， 因为抨击教皇，那最后是被吊死在这个广场上，最后是尸体被焚烧。那还有一个是在波西米亚的一个叫胡斯的一个的神学家，那他就提出说这个圣经应该是高过教会的教皇的权威，那这个人是最后被火刑处死的。所以你知道你要去反对教皇，那背后其实是有很大的威胁在那边的。 那当教皇的代表要求马丁路德收回他的错误言论的时候，其实背后隐隐的就隐含着是说，你若不收回，你的生命就有危险。 OK， 好，那经过差不多一夜的思考，那第二天早上马丁路德就站在这个地方，对着皇帝查理五世掷地有声的就回答说，这个是马丁路德讲的，他说，除非我能被圣经的见证或者清楚的逻辑论证所驳倒，否则他说，我受圣经经文的约束，我的良心也被上帝的话语俘获，因为我既不单单相信教皇，也不单单相信这个大公会议，众所周知他们曾多次犯错并且自相矛盾，因此我不能也不愿撤回任何东西，因为违背良心的行为既不安全也不明智。最后他说，愿上帝帮助我，阿们。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看到历史证明路德在一个极大的压力底下，他站在真理的这一边。 OK， 他点起的星星之火迅速的在全德全欧燎原。 OK， 新教在欧洲各国兴起，那真理一旦被重新释放，就再也无法被完全压制。 OK，甚至最后连天主教自己也不得不进行反思跟改革。 OK， 所以最后他们还是这个废除了这个赎罪券的这种的行为。但是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路德是站在真理的这一边，那我们其实还没有触及到整个事件的核心。那整个事件的核心是什么？整个事件的核心是什么东西才能让人得救，什么东西才能让人在神面前称义。那路德看到好像你行善做好事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因信称义，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福音。因信称义并不是说我们有很大的信心 OK， 所以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称义，这个只是信的一部分。那更重要的而且是路德一直强调的这个信是什么？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才得以在神面前称义。那换一句话说，称义的基础并不在于我们信心的本身，称义的基础在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称义的基础在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和真理。 OK，这个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所讲的，我们一起来念。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独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那为什么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我们先看真理，若没有真理，你其实罪就无法被定义。 OK， 如果罪没有办法被定义的话，那耶稣上十字架为世人赎罪也就毫无必要。所以很多人其实喜欢一个宽容的神，对吧？如果神不审判罪恶的话，其实他就不是一位公义的神。上帝制定真理的标准，他本身就是真理的化身，所以他是一个全然公义的神。他不能说啊就算了，好像你这个有点罪，哎呀，我们就不用管了。他不能这样，因为他是全人公义，所以他无法放过罪恶。OK， 然后我们再来看恩典。OK， 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停留在神的审判上面。恩典并不是说没有关系，恩典是上帝说罪这件事情严重到必须有人为他付出代价，而那个人就是我自己。OK。所以上帝的儿子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成了替罪的羔羊，让信他的人可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在永恒里享受神的同在。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讲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正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将神的真理和恩典充充满满的表明出来，就好像约翰福音在这边讲到的。 OK， 可是问题是，当这个信仰走入到这个现实世界的时候，我们如何的能够来效法主耶稣，既有真理又有恩典？我觉得这个才是放在我们每个人面前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如果你具体的操作来讲的话，真理常常要求我们持守我们的立场， OK， 而恩典往往要求我们有宽容和怜悯的心，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那我们前面讲了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故事，那马丁路德是一个对真理非常非常认真对待的人。我们从刚才这个在 Worms 他站在这皇帝面前的这个宣告，你就可以看得出，虽然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可是他说我的良心被上帝的话语俘获，我不能退后，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一方面他是非常坚持的。可是另一方面你会发现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宽容的人， OK。 那这个是叫马尔堡，那 Marburg 是在这个大概这个科隆东边差不多2个小时的地方， OK。 那在1529年的时候，也就是马丁路德在那边受审之后大概十几年，那马丁路德跟另外一个人叫做茨运里在马尔堡这个地方有一个会谈，这个是整个这个宗教改革史上差不多最重要的一场会谈，叫做马尔堡会谈， OK。 那你说茨运里是谁？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就是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改革。那当时差不多有三个最主要的这个改革领袖，那马丁路德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叫加尔文，那第三个就是茨运里。那茨运里是在瑞士带领整个宗教改革的，所以因为有不同的，一个是在德国，一个是在瑞士，那加尔文也是在瑞士日内瓦那一块地方，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些理念上的不同，有一些这个神学上的不同，所以当时他们就在马尔堡这个地方有一个会谈，希望把各个新教，就是宗教改革的这个势力能够整合起来。 OK， 好，结果这个双方就是在马尔堡这个地方就开始一个会谈。那你看到的这个手指指着这个桌子，然后桌子上你这边可能看不清楚，它其实上面写的一些的字， OK， 这个就是路德。那他旁边那个手指天指着天的话，那个就是茨运里， OK。 那他们是在救赎，在圣经的权威，在因信称义，大概差不多有14条的这个信条方面迅速就达成一致，大家都觉得是说我们的看法都一致。那唯一他们谈不拢的就是圣餐， OK。 为什么谈不拢？因为马丁路德就坚持是说，当这个牧师神父把这个圣餐饼和杯他们祝福祷告的时候，耶稣的身体就进入到这个饼跟杯中里面，所以当你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你吃的真的是耶稣的身体，喝的真的是耶稣的血。那这个就是他把圣经里面耶稣讲这个真是我的身体，这个真是我的肉，这个真是我的血，他就用字面的解释来理解， OK。 所以这个是天主教的理解，也是马丁路德传承下来的这个理解。好，那茨运里的讲法就有点跟我们现在的想法有点比较像。茨运里的讲法是，这个圣餐其实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并不是说牧师这个长老祷告完之后，然后这个饼就变成肉了，这个酒就变成血了，他不认为是这样，这只是一个纪念意义的象征意义的东西。可是为了这两个的东西，两个人就一直谈不拢，所以最后这个路德就非常气愤的，就是你看他在指头就在这个桌子上就写下，他写什么？写这个就是我的身体， OK， 表明他自己的强硬立场， OK。 所以最终这个会谈是破裂的，那新教在神学上从此就分化成路德宗跟归正宗两大的宗派，所以就是从马尔堡会议开始的。那你说对这个事情，马丁路德是对真理的坚持，还是他缺乏对不同意见的这种包容之心？这个其实就是 见仁见智了。那有的人觉得是马丁路德是坚持真理，那有的人就觉得是说这个事情没有严重到说 两边要分裂的这个程度，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见仁见智，大家再来看。可是在另一件事上，你可以看见马丁路德他的这个不太宽容的这个个性就非常的明显了。那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是对犹太人的态度。 OK， 那马丁路德最初对这个犹太人是极其友好的，因为他相信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有一天这个神要来拯救这些犹太民族，有一天犹太怎么样全家都要得救。 OK， 所以他那个时候对犹太人表现得非常友好。可是当他看见这个犹太人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大规模来信主的时候，他就大失所望。 OK， 所以等到他这个晚年的时候，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有了180度的改变，那把犹太人就看成魔鬼的化身，鼓吹是说要焚毁犹太人的会堂，要把犹太人驱逐出境，甚至要肉体上消灭他们。 OK，那这个事情其实为后来纳粹屠杀犹太人就提供了神学上的这个合法性的依据。所以你会发现是说对真理的持守跟性格上的固执往往其实是一线之隔。 OK， 你对真理的忠心若是没有基督耶稣的心肠的话，很可能把本该医治人的真理变成伤人的武器。 OK，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可惜的在马丁路德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弱点。好，那我们既然讲到宽容的话，那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马尔堡的这个主人。那这个城堡的主人是当时德国黑森州的一个伯爵，叫做腓力。那在这个历史上有一个名字把它叫做宽容者腓力，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 OK， 为什么把他叫宽容者腓力呢？因为他是在宗教改革时期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 OK， 那在宗教改革的关键时代，他不仅在马丁路德最受威胁的时候公开表明支持马丁路德，而且也为新教的传教士提供庇护，而且他建立了宗教学校、教会跟神学的教育体系。 OK， 那最重要的是他和那些支持改革的这个新教的诸侯就结成了军事联盟，来共同对抗天主教的这个代表，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 OK， 所以也就是在这个腓力的推动底下，那这个才有了慈运里跟马丁路德的马尔堡会谈。 OK， 所以他是对一个宗教改革非常宽容的一个人。所以称他为宽容者是因为他对宗教改革的宽容态度。不过呢，这个人对自己就更加的宽容。OK， 他结婚后不久，他就开始有这个出轨的行为，就不停地找这个别的女人。OK， 那最后他就说，为了要来约束自己，他需要再结一次婚。那这个他就去问马丁路德，那当然这些宗教改革领袖说，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你怎么可以说有两个太太，对吧？所以这个宽容者腓力就开始对自己开始宽容起来，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威胁利诱，各种各样的手段，然后逼迫这些的新教的这些的改革领袖来默认他的这个重婚的事情。他 basically 他基本上他就是讲是说，你们若不让我再婚，我就跑到天主教那一边去。 OK， 你们看这哪个更重要。所以最后他就是甚至是他就是迫使他的原配妻子同意他再一次的结婚。 OK， 那最终他是娶了第二个老婆，那个是他姐姐的一个卑女的女儿，然后他就看上人家，就非要把这个人娶过来。所以最后这件事在曝光之后，其实是引起很大的震动，以至于成为宗教改革史上最具争议的这个政治丑闻之一。因为当他重婚的时候，马丁路德还有这个一些的宗教领袖其实都是没有说话，其实就是默许嘛，对吧？所以人家就对他们有很多的意见在那边。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这个宽容者腓力的宽容 其实它带着强烈的实用主义的色彩。OK， 他希望团结马丁路德跟慈运里，能够更多的来对抗天主教的势力。OK， 当我们的宽容是为了生存、为了势力，而不是为了真理的时候，这种宽容往往会演变成妥协。那这个腓力最后的这个重婚的丑闻，其实就是他对真理的这种扭曲的表现，对不对？所以也许宽容者腓力是一个比较宽容的人，但是他对真理的持守方面明显是不合格的。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马丁路德，我们看到宽容者腓力，其实都是有缺点的，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还是可以用一个有缺点的人，神还是可以用那些不完善的人。可是在这些人自己的身上，他们在神面前应该怎么来做，其实就是他们最终要向神交账的地方。所以要做到宽容，要做到这个持守，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看这个耶稣基督是怎么来做的。在这边他讲到是说，律法是从这个摩西传的，然后恩典和真理乃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个我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榜样我们想自不必说。那在平日里他又是如何用真理和恩典来对待罪人的？那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边讲到一个行淫的妇人，那这个是在行淫的时候被人家当场抓获，然后就一批人把这个妇人就带到耶稣面前，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样，是被石头打死的。所以耶稣问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结果圣经上怎么描写，说这批人怎么样，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灰溜溜的就走掉了，对吧？好，然后耶稣回过头来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讲，他说怎么样，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他等于网开一面让这个妇人走了。好，所以这是他对罪人的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你如果看到他对法利赛人的这个态度，你就会觉得是说简直是完全不同。你知道法利赛人当年就有点像神学家或者是这个律法师的这种的地位，就是说基本上他们是来向民众来解释上帝的律法的。因为在一个这个识字率没有那么普及，大部分人是看不到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要听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是靠这些律法师来跟你解释神讲了什么，律法说了什么，对不对？所以可是对待法利赛人，耶稣非常非常的严厉，骂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甚至骂他们是什么样，粉饰的坟墓。他说你们外面好看，里面怎么样，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各种的污秽。所以他骂这个法利赛人是骂得很凶。那为什么同样是两个的罪人会有如此的不同？你会发现耶稣对罪人从来不残忍，但是他对假装没有罪的人 OK 从来不客气。他对行淫的妇人给予恩典 OK， 对法利赛人他给的是真理，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属灵的危险。那行淫的妇人他处在一个完全破碎被人羞辱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底下，他的问题不是不知道真理，那他的问题是我是不是还有出路。所以面对这样的时候，恩典不是代替真理，恩典乃是在真理成立之后给人一条出路。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跟他讲，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不要再犯罪了。耶稣给他一条出路 OK。 那法利赛人是怎么样？法利赛人是高高在上，他们熟悉律法，他们非常的自以为意，他们用真理去指责别人，所以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安慰，他们需要的是真理被刺穿后的悔改OK。 所以这个是讲到两个不同的人，耶稣如何的来处理。让我们看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面对一个非常有张力的世界。这个是大概我想这两天我们除了 snow 就是 ice OK。 这个是大概美国是这个最具张力的这个事情。那前不久，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明尼苏达那有一个女士，那因为要对抗这个执法机关，那最后在车上最后被这个警察打死。那所以你看两边的一边是来支持这个 ICE， 一边是来抗议 ICE。那我想一边比较关注的是那些抗议的，我想他们比较关注的是系统的受害者，对不对？他们认为罪恶往往是因为贫穷，因为歧视，因为心理创伤的产物，所以他们要求取消警察，他们要求零元保释。 OK， 但是最后牺牲的是什么？最后他牺牲的是受害者的正义。你往往发现在美国是说这个犯罪人比我们受害者更有权利，这个就是这种的思维。 OK， 所以这个最后就导致受害者的正义被牺牲，整个社会的秩序被瓦解。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问题的一面。那支持的那一面，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我们要把对手妖魔化，我们要把这个暴力合理化。所以当那个女士被枪杀之后，那我其实看到蛮多的评论就说这个人活该。 OK， 他就是一直要来这个阻挡这个执法机关的执法。那是不是这样？的确是这样，他就是一直在那边骚扰人家。然后呢，他开这个车那要撞到这个执法人员，那他掏枪自卫把他打死，你就是罪有应得。那不仅如此，还要把他以前离过婚，然后小孩子被判给他的这个前夫，然后现在结的婚是一个女的， OK， 是个同性恋。所以这些东西都挖出来，你说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但是这个人是不是死有余辜？我想应该不是的，对不对？不管怎么讲，他并不是一个应该被这样枪杀掉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处在把对手妖魔化、把暴力合理化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对法律的持守，那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的宽容。我们要去敬畏法律，这个是持守真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见在法律底下受伤的人，这个就是恩典的那一部分。 OK，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在社会的层面上看见的张力。那在教会的层面同样，你知道当年我们知道有所谓新派神学的这个社会福音的改革， OK， 他们强调的是神的国要在地上实现，那结果就陷入了只有恩典没有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怪圈。当他们强调这个神的爱的时候，他们淡化十字架的救赎跟悔改的必要，所以最后福音的事工就沦为一个慈善事工。你知道这 YMCA 叫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是青年男青年基督教协会。 OK， 那这个其实是在1844年的伦敦成立的。 OK， 创始人名字叫这个 George Williams。 OK，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当他看见当时的英国处在一个工业革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大量的这个年轻男性就进入到城市的工厂里面，那远离家庭，远离教会，所以生活就非常的混乱，然后属灵很荒凉。所以他看见这个的时候，他就成立这 YMCA 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帮助这些的年轻人。他最初的使命就非常清楚，就是带领年轻人来读经，来祷告，呼召他们悔改归向基督。然后随着这个新派神学的盛行，你会发现慢慢慢慢祷告会就变成了道德讲座，那个查经就变成了品格训练， OK， 重生得救就变成了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你要更好的锻炼。所以最后前几年这 YMCA 就索性就没有 M 和 CA 了，就只有 Y 了。所以今天你去的这个叫 Y， 不叫 YMCA 了， OK。 那今天我想我们很多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其实出于对极左意识形态的愤怒和恐惧， OK， 我们试图用政治能力、政治力量在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的属天的理想国， OK。 那问题不在于是说他们是不是关心真理， 秩序跟公共道德，而在于真理被武器化，用来对付我们的敌人。 OK， 十字架被边缘化，悔改只是对方阵营需要做的事情，那神的国度被误认为可以通过国家权力和政策来实现。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这个左派的这个的新派的神学，还是右派的这些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的这个这个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偏左的社会福音，还是偏右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其实共同的危险就在于，当任何政治蓝图来取代十字架成为盼望的中心的时候，教会就不再成为见证神国的群体，而是沦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其实这个两种都不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真理和恩典的应该有的样式。那应该有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宣教是我们恩典跟真理的交汇之处。宣教是真理的宣扬，我想宣教的前提是承认这个世界是失落的，那真理是唯一的出路，那没有真理，宣教你就成了一个慈善，好像 YMCA 那样。 OK， 那宣教也是一个恩典的实践，宣教要求我们走进那些不洁净的 人群当中去，好像基督道成肉身，不管这些人是左派是右派，不管这些人是美国公民还是非法移民， OK，他们都一样的需要福音。那宣教让我们可以抬头看合场，而不是关门来争是非。只有在共同面对失丧灵魂的时候，这个恩典和真理，我们的持守跟宽容，才能找到合一的战场。OK，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今年的 News Camp 所拍的这样的一个的合影。我们今年的 News Camp 差不多有130多人报名， OK， 那十几家的教会一同的来参与。那我们第一天晚上其实是有一个包饺子的一个的饺子宴，那当时的西区教会他们大概来了差不多有五六十位同工，就是包差不多3000个饺子。包完之后，他们大概是这个2点钟左右开始包的，包到4点钟左右，4-5点钟他们差不多全部包完，然后50-60个人全部撤走。然后 Worcester 的教会他们带了差不多7-8个弟兄姐妹来帮我们，专程到那个营地来帮我们煮饺子。 OK，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各个教会一同的同心合力。然后这个漏教会因为那个营地就在漏教会的旁边，所以我们的这个晚上的这个点心，那楼教会就负责包办。结果每天晚上就是很多很多好吃的，从第一天的红烧肉，到第二天的猪耳朵，到第三天的这个跨年夜的这个丰盛的大餐，然后还给我们做很大的蛋糕。所以就是感受到这个弟兄姐妹这种满满的爱在这边。那你会发现是说，当大家同心合力为着福音的事工一同的来做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愿意付出，愿意摆上。实在是你在这边其实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真理就在这个地方向我们的来彰显。所以真的是我想在约翰福音他讲到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基督耶稣并不是50%的恩典，50%的真理，他是100%的真理，它是100%的恩典。我们不需要在恩典跟真理中间做减法，我们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做加法，让我们活出真理跟恩典的样式。 OK， 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下面有这个回应的诗歌。
OK， 我们一起来唱我们这首回应的诗歌。
为我承受，上帝恨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